好，我们74回的后半段，来看一下这个专案小组组成以后，他们要抄家的一些状况。那王夫人要主持这个抄家的专案小组，那么她能够动用的人，当然她身边的陪房啊，就是她嫁过来的时候陪嫁的一些丫头，那现在都是老管家了。所以这里面有提到周瑞家的、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就是5个陪房的丫头。所以这些老管家们组成了这个队伍以后，那其他的人因为在南方，所以王夫人当时想说好像5个人还不够，觉得这个小组应该更声势壮大一点，所以忽然看到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啊，所以这里就加上了王善保家。因为等一下大家看到在整个抄检的过程里面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王善保家，因为基本上我们看到王夫人的这5个陪房，他们都还是比较守规矩啊，比较守规矩，所以里面也看得出来，就是邢夫人本身她的地位的卑微，以及她所陪房过来的王善保，大概平常的管教各方面的规矩守的都不够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当你一旦赋予他专案小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的时候，他就开始狐假虎威。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抄检的时候，如果是用法律的观点很认真的去查谁有什么谁没有什么倒也好，可是我们就看到很多公报私仇所有的事情出来。下面大家会看到有一段，王善保家一旦被委托了这个任务，他就讲了不该讲的话，他就跟王夫人报告。因为这个王善保家平常的时候常常被这些宝玉房里的丫头啊这些骂来骂去的，就因为他常常做事做不好，然后他就跟王夫人说，这些丫头每一个人都像夫人一样的，就把我们指使来指使去，特别其中有一个是晴雯，就讲到了晴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如果说一个抄检大观园，刚才提到说他是法律上很客观的一个抄检，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弊病，是问题牵涉到所有的人的复杂度，每一个人都借这个事情开始要报仇了，开始要报复。所以这一段我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就是他讲到王善保家啊，因为素日他到大观园去的时候，那些丫鬟们不大理他啊。这里面当然有一部分是，就是一个人到一个地方，为什么人家会喜欢你或不喜欢你，我们说随不随和，有没有人缘，那也是自己懂不懂事之类的。王善保家大概从这里就看得出来，就是年轻的那些小丫头们都不喜欢他，所以因此他来了以后大家都不太搭理他。那他越不被搭理，他越觉得他不被尊重，他就可能越要发命令，而他发命令背后又没有一个很硬的后台，因为他是邢夫人的陪房，邢夫人本身就没有地位。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他的这种多年来累积的冤气今天忽然要爆发了，因为他大概都没想到他忽然天上掉下来一个专案小组委员的名义，他可以去做这个事了啊，所以他就有一点借这个事情在发作这个事。那他心里不大自在，因为丫头不理他，所以心里不自在，那想要找他们的事来去处罚他们又找不到啊，因为他根本管不到这些丫头。那刚好生出这个事，他就觉得得了一个把柄啊，得了一个把柄。我们注意一下，所有法律的事件如果觉得它是把柄，很难公正，因为它都有先入为主的一个偏见在里面啊，所以他就觉得好，这下你们握在我的手里了，你们是被我握到把柄了。所以听到王夫人委托他，刚好撞在心坎上啊，就觉得哇，好极了，我这下可以借着王夫人的名义来整这些丫头。他说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论理这个事情早该严谨一点啊！你看他已经不是法律的语言了，他说你现在委托我这个事，那好办，我一定帮你办好，那照理讲早就应该办这个事了，就说这些大观园的这些小女孩都不像样子，所以你看他就扮演了要去整这些小女孩的一个身份。他说太太啊，就王夫人，你不大去大观园，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像受了封诰似的。封诰是过去比如说一品官的夫人要带凤冠霞帔，叫皇帝封赏诰命啊，封诰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啊，就是他的意思说这些根本就是丫头， 穷人家几岁卖过来的，所以他心里面也不看不起这些人。有没有发现宝玉从来没有这样想，可是王善保家会想，就他觉得我是丫头，你们也是丫头，你们干嘛那么娇贵。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对这样的一些穷苦的出身的女孩子不好的，不见得是富贵人家，有时候是一样穷苦出来的。因为王善保家就很不服，觉得我也穷苦出身，你们也穷苦出身，你们怎么那么娇贵，所以他就想要整这些女孩子啊。他说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就是他们常常做错事，然后搞得乱七八糟的，没有人敢骂他们，没有人敢讲他们，要不然就挑唆姑娘的丫头们说欺负了姑娘们，谁还担得起啊？就说如果说我们欺负了他们，那谁还担得起。那王夫人就说这也是有的常情啊，就是可以了解的一个状况。他说跟姑娘的丫头远比别的娇贵，因为小姐有一个高贵的身份，所以跟小姐的丫头也都会特别被尊重啊，就是黛玉身边的紫娟啊，那这个探春旁边身边的世书啊，或者迎春身边的思琪，其实都比较不同的身份。大家知道思琪常常就会要厨房里给她炖一个什么嫩嫩的鸡蛋啊什么，就他们也有一点娇起来了，因为感染了那个小姐被尊重的那个部分。那王夫人自己是小姐，大户人家小姐出身，她倒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你们应该劝劝他们，就如果他们太嚣张，你们就劝劝他们，那连主子的姑娘们不教导尚且不堪，何况他们。他说就是我们千金小姐她做错了事我们也要教的，那这些丫头怎么可以不教这样。那王善保家的就说别的都还罢了，好，你注意一下，一心一意要整的一个人就是晴雯。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晴雯平常其实晴雯不坏，对不对？我们《红楼梦》读了那么久，大家都知道晴雯是一个很热心肠的人，别人有什么事情她都去帮忙的。可晴雯就是表面上嘴巴常常很直的人，就是直截了当话就讲出来。那王善保家这种人就是常常要人家去奉承他，那晴雯最不会这一套，所以他最恨的他就是晴雯。所以他就说别的都还好，说别的丫头都还好，太太你不知道有一个宝玉房里的晴雯，那个丫头仗着她生的模样比别人标致些啊，就是长得漂亮，所以你就注意到接下来抄检大观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件。你看到主流文化美会变成罪恶，就晴雯没有任何的罪，晴雯只说仗着她长得比别人漂亮她就有罪了。所以后来王夫人把所有的那些女孩子叫出来排一排检查的时候，一眼也就看到晴雯，因为晴雯真的是漂亮，可这个漂亮就变成罪，而且她就觉得因为漂亮所以她是最可能勾引宝玉的，所以就把她赶出去。那袭人稍微没有那么漂亮，袭人就没有赶出去。可是我跟很多人都谈到说袭人是最早跟宝玉上了床的，晴雯反而从头到尾都没有。所以林语堂写过一篇文章叫晴雯的头发，其实那篇是蛮就是五四运动以后30年代这些作家其实是蛮有感触，就觉得在某一个儒家的文化里最后判断人的时候常常依照他外面的外貌，而不是真正从本质上去探讨。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晴雯因为头发没有梳好就觉得他是妖精就把他赶出去，那事实上刚好是判断错误，因为那个最规矩的老是穿着那个女学生制服的袭人他其实是跟宝玉有关系的，反而晴雯没有。好，所以这些部分大概都在检讨说某一个主流文化里其实缺乏了一个对人的比较本质的认知，而太容易从外在的东西去判断啊，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发型大概就是什么样的人。那我想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社会里开始慢慢有一些颠覆啊，慢慢有一些颠覆，可是过去的的确确会是蛮大的一个障碍啊。他就一下子就提到了晴雯，你看到这个人还没有专案小组还没有出发哦，他就已经讲出最糟糕就是晴雯啊，他已经点出来了。那个丫头仗着她生的模样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有没有发现跟主流文化有关，巧言令色。所以有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一个文化里影响这么大的书， 他的原意并没有不好，就是口才太好，长得太漂亮，嫌疑人，大概都很难合于道德。可是最后他就演变成判断的标准，可一旦演变成判断的标准，恐怕也是这样主流文化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最后大家都宁可装那个木讷又丑丑的人。那我说装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在青少年的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年龄暧昧，可是都不敢表现，就宁可让自己丑丑的不要被看到，因为美真的变成忌讳啊，变成好像犯了一个禁忌一样的感觉。他说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样子，好，这些话注意都是有道德批判的，就是像西施一样，那觉得自己漂亮，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女性道德里面，逐渐的就会变成美是邪恶啊，美是邪恶的。那在人面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啊，掐尖要强这四个字很有趣，就是永远要最好的，永远要表现出自己最善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理解掐尖要强啊，掐是用指甲这样掐那个最好的，就比如说我们过去比较讲究的人家吃青菜的时候，你知道是用不用刀的，是用掐的，那个掐就是你指甲掐的时候最嫩的部分，你吃那个最嫩的部分，比如豆苗大概有时候五分之三都丢掉了，就前面一点点，吃那个叫掐尖。那这里面就有一点形容说晴雯就是那个冒尖的，那你知道尖就是最容易受伤的部分啊，从主流文化老子道德经都在警告你不要冒头，就锋芒不要太露。那晴雯不管，晴雯其实为什么林语堂会为他辩护，因为林语堂他们受了很强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西方的文化里，你当然在一个团体里你是要表现自己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听到人家谦虚的说啊，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去求职还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们一定说我的能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全部是表现出来。可是在另外一个文化里就觉得你这样子掐尖要强那是不行的啊，所以因此我们看到晴雯大概在林语堂的眼中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西化的女孩子，因为她永远就要表现自己，她觉得我会我好，那我为什么不可以表现？那如果不掐尖要强，宝玉的孔雀球破的时候他就不要去补啊，他就假装说我不会，那你们自己去找裁缝。可他就认定说全京城找不到一个裁缝像我补得这么好，他就一定要把那个衣服补得很好。那这个其实是另外一种热情，就是对于你所从事的专业的认真或者你的心血的投注啊。所以我想我们在教育里面其实也有这个矛盾，就是怎么样子让他对自己所从事那个部分他有绝对的专心或者热情在里面。他说晴雯这个人呢、啊，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这样眼睛就眼睛啊，骚眼睛当然就是道德批判。所以我们会发现很有趣，你如果把一个人的语言里面情绪性的东西拿掉，他剩下就是眼睛而已，可是他加了骚眼睛以后都是道德批判。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个王善保家对晴雯的批判都是先加了道德，而道德里面最严重的骚这个字是跟性有关的，因为它是一种气味，它是动物身上一种可能吸引异性的气味。所以我们今天说哎，这个人很骚或卖骚，其实是原始的意义就是在讲性啊，他用了很本能的东西在吸引。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王善保家是把这个东西做了批判的啊，就是你跟他一句话不投机，那事实上只是晴雯可能不喜欢王善保这个人，觉得王善保一天要讲话没大没小乱七八糟的，那他就说他立起两个骚眼睛就骂人，妖妖悄悄大不成个体统。好，我们看到妖妖悄悄，妖这个字很有趣，我想很多读诗经的人都知道这个字原来其实在诗经里面是很美的意思，就是花在开放的那个感觉，可是妖这个字后来越来越坏越来越坏，那一路这样下滑下来啊，事实上他只是在讲生命的本能，生命本能里面去展现出自己生命的美那个部分啊。所以我想很多的文化里面的原始的状况后来被修饰，而修饰成这样的一个情态。王夫人听了这个话猛然触动往事，就王夫人 跟王善保家其实差不多，虽然他是一个贵妇人，可是心里面他们都是这个主流文化里面的牺牲者，所以他们都对美丽的女性会防范很害怕。尤其他有一个儿子以后，他可能防范得更厉害，所以他就触动往事，他就说，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到大观园去逛，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有点像你林妹妹的。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林黛玉大概开始要倒霉了，因为在举例里面，比方里面，林黛玉就被晴雯拉到一起了。那因此你大概也可以断定，后八十回其实宝钗后来变成了宝玉的这个妻子，这个母亲绝对是要宝钗而不要黛玉的。因为在这里已经看到水蛇腰是不好的，削肩膀是不好的，然后眉眼之间说晴雯像林黛玉，所以讲晴雯其实已经带到了林黛玉，因为太灵巧，太聪明，太灵巧。那宝钗是什么？宝钗是聪明到极点，可是不露出来的，永远不会不端庄的。那因此她躲过了所有的灾难，所以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那个主流文化的一个某些批判性。所以特别注意一下，我觉得王夫人一直没有露出对林黛玉的喜欢或不喜欢，可这句话大概露出来了。因为她如果把晴雯赶出大观园，表示说她不喜欢水蛇腰这个削肩膀，那特别讲眉眼之间很像你林妹妹啊，所以我会觉得你去了解一下一个母亲的潜意识的心情。那正在那里骂小丫头啊，就是她去的时候刚好看到晴雯在骂小丫头，那我心里很看不上那个狂样子，就觉得晴雯有一点狂。那么这里面我想，我们前面其实看到晴雯脾气很大，常常发脾气，可是如果大家检查一下，晴雯每一次发脾气都是针对一个她觉得事情的不合理。比如说记不记得有一个坠儿偷了那个虾须镯，晴雯大家都知道是她偷了，大家都不讲，说想办法不声不响的把坠儿给 file 掉就算了。晴雯就很火，有一天就忍不住就把坠儿手抓过来拿针就戳她，然后就说你这个手就这么下贱，你就是要偷人家的东西吗？因为她觉得他们都是丫头，可是有一种自己的尊贵，你怎么会这么不成才？那后来坠儿被赶出去了。所以坠儿可能永远恨晴雯，可是不会想到其实安排要赶走她都是别人。晴雯其实是想教她说，你这个小丫头怎么这么不懂事，你怎么去偷了这样的东西，你不长进。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可不理解，就是说其实晴雯这是口直心快，而那个口直心快里面还有对人的热情，她其实是关心坠儿的。那其他人说，哎呀，这个女孩做了这样的事，反正就是不声不响就把她赶走就算了，那不要去做这个事。可是为什么晴雯让人家讨厌，就是她会口直心快，她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把晴雯一连串的事件找出来，晴雯永远是一个热火，那袭人的讲法说她是一个爆炭啊，像一个烧红的炭一样，随时就要爆起来。可是也许你会发现，一个社会里面最后这样的人没有了以后，其实大家都相怨，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不愿意讲，也不愿意去表现，可晴雯就是口直心快就讲出来。所以她在《红楼梦》里面大概也是第一个倒霉的这个丫头。可是对王夫人来讲说好狂啊，骂人骂的那个样子，觉得她那个狂样子她看不惯。她说因为那一次跟老太太去啊，跟贾母去，就没有说她，没有机会说她，那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偏又忘了，那今天对了坎啊，就说你今天跟我密报这个人有问题，我想就是她了。有没有发现王夫人每一次都是先入为主的判断啊，就是刚才讲王熙凤有那个绣春囊，现在讲就是晴雯，又是一个先入为主。所以你看到这些小人可以发生作用，是因为这个主人耳朵太软，底下一讲他就说哦，就是他了。所以我们凤姐说，如果论这些丫头，我觉得凤姐在这里的角色最有趣，因为凤姐其实知道晴雯是一个很好的丫头，可是凤姐这个人觉得事不关己，我就算了，我不必要那么为他维护讲话。可是他讲了一个比较公道的话，这些丫头再加起来没有一个比晴雯生得好，她真的是漂亮，可她并没有说漂亮有罪或没有罪，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晴雯在这里被王夫人判断，王善保家判断，都是因为她水蛇腰削肩膀搔眼睛，都是道德批判。可是王熙凤下判断的时候说啊，你们这样讲我承认，这些丫头长得最漂亮就是晴雯， 可是你们要不要觉得长得好就是有罪的？他并没有讲出这句话啊，所以你注意语言的分寸。就王熙凤大概还不至于像王夫人那么糊涂啊，她长得最好。那如果讲举止言语，她原有些轻薄。那这个当然从主流文化来讲，因为通常过去觉得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尽量都不要说话，那说话大概都是不端正。那可是晴雯是比较直接的啊，她看不惯的事情她会讲，所以可能从世俗的角度就可以说轻薄。那刚才太太说的倒有点像她，我忘了那天的事不敢乱说。所以这是王熙凤的分寸，就是她还是觉得不要那么武断啊，不要那么武断。可是王善保加上王夫人大概已经翻不了案了，所以王善保加的就说不用这样，此刻不难叫她来给太太瞧瞧啊，就说把她叫来给王夫人看一看。那王夫人就讲说，宝玉房里我常常看到的就是袭人就是麝月，这两个笨笨的倒好。了不起的一句话啊，你可以看到曹雪芹在多么反讽主流文化，就是笨笨的就好了。所以到最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文化会没有创意，一个文化是没有创造的人才，其实就是大家都想笨笨的就好了。那如果有这个，他自然不敢来见我，就是如果晴雯长得漂亮又灵巧，他一定不敢来见我，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这个就是主流文化啊，我最讨厌长得漂亮的女人。那么所以我想这里面也有王夫人的压抑在里面，就是这个贵夫人的压抑到最后她对所有长得漂亮的女性她都排斥，那包括她丈夫的跟她儿子的。 我相信这里面是有心理学的东西的啊，所以他们自己也未必一定知道，可是它会构成一个文化里面很奇怪的某一种情节，非常严重的情节。所以有时候你偶然看到一个那种自信很够的女性在丈夫面前赞美说，哎，你看那女的真的好漂亮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她真是异类，因为很少会感觉到了，她会有另外一种自信，因为那个赞美里面绝对她自己充满了自信，所以她那个赞美很自然，她对美好的事物她可以是欣赏的，也没有道德批判的介入。可是大部分美都已经跟道德纠缠在一起，而不太能够分得开来。看到这个王夫人下面讲的话越来越不堪啊，她说我好好的一个宝玉如果叫这个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这句话仔细的去玩味一下，一个母亲明目张胆的在大众面前说这个丫头长得太漂亮，那我统共就这么一个宝玉，我的儿子如果被她勾引坏了那还得了。她从来没想到儿子会去勾引别人，他想到是别人勾引他儿子，所以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有趣的观点。所以《红楼梦》拿来好好做现代的很多心理学上的思考，我觉得是极重要的一本书。那甚至对有这样情节的朋友来讲，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有趣的反省的机会，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为什么这个母亲会有这样的语言会出来，我的儿子宝玉如果倘或叫这个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所以他就叫自己的丫头来说，吩咐到他园里去，只说我说有话问他们，留下袭人麝月服侍宝玉不必来。好，有没有发现他要开始赶人了？可是麝月袭人都笨笨的，所以他们两个没关系，他们两个就留在宝玉身边。所以我们看了都会偷笑，因为那个笨笨的刚好是勾引他儿子的，或者说被他儿子勾引上的。那其实我们也许不应该用他的语言，因为他的语言本身已经是不健康的。因为我想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他们有他们的吸引，那勾引这个字恐怕已经是一个偏见啊，已经是一种偏见了。那么因此他就说这两个不用来，笨笨的不用来，那其他的叫他们来，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来，不许跟他说什么啊。这个时候等于是一个突袭检查，因为王善保家讲了一些谗言，所以王夫人要突击检查，所以叫他立刻来，不要告诉他什么事情。小丫头就答应了，走入怡红院，刚好晴雯身上不自在。好，注意一下，晴雯这时候在生病，所以她真的很倒霉，因为生病的时候其实仪容啊什么都没有平常那么 那么讲究，所以他是从床上被拉起来，就说夫人要你立刻去。所以正在睡午觉，睡午觉睡了一半，那正在发闷，听到小丫头说夫人找他去，只好随了他来。那素日这些丫鬟都知道王夫人最讨厌娇妆艳饰语言轻薄的人，就是打扮太漂亮啊，太爱化妆的这些人，所以晴雯也不敢出头啊。晴雯平常知道王夫人有这种心里面的情结，所以也不太敢打扮。那今天因为连日不自在，没有十分装饰，并没有怎么化妆啊，因为生病生了一段时间，又在睡觉刚起来，他想大概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晴雯平常真的爱漂亮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看病的那一段，那个两个手指甲留到那么长，上面用凤仙花染得红红的，这个晴雯绝对是爱漂亮的女孩子。可是他也有他的聪明，他觉得这个爱漂亮是他自己的事，那不要在王夫人面前太露出来。可是这一天他觉得自己生病生了这么久大概没关系啊。所以我一直要提到说，《红楼梦》其实一直在探讨一个主流文化回避的问题，就是美是不是就是罪恶？为什么一个文化会把美视为罪恶？那所有的长得美的女性都是祸水，在所有的历史的教育里面，从小就给你这样的教育，那这个是蛮奇怪的。那么使你对于一个身体的美，或者美的追求这个东西，或者对花的灿烂，其实都有一种恐惧感啊，觉得好像美先天就带着邪恶要来啊。所以因此这里面又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晴雯被叫过来以后，就到了凤姐房中。好，下面看到王夫人眼中的晴雯。王夫人看她钗堕鬓松，是头发梳得松松的，那个钗如果你头发梳得很紧，那个头发钗插在里面是紧的，钗堕就有一点斜下来，就是不端正。衫垂带褪啊，就是衣服有一点大拉拉的垂在那边，衣带没有绑紧，这都有一点让你觉得好像性的诱惑的意思。可是我觉得这里面纯粹是一个妈妈的主观，就是她其实是生病生太久，而且刚刚睡午觉被抓起来，所以大概身体的那个感觉，就是尤其是因为有人已经讲过了，讲过她什么两个烧眼睛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她王夫人是非常先入为主的，她的耳朵太软啊，一听到别人讲她就已经先入为主，所以晴雯其实注定这一天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因为所有的语言在王夫人的耳中已经是要整她了。那有春睡捧心之遗风啊，春睡捧心都在讲古代的这些美女啊，就是娇滴滴的，或者是有一种体态上的美。那而且形貌形容面貌刚刚好是上个月那个人，就是他上次看到在骂小丫头的那个人，那不觉勾起方才的火，这个火到底是什么火我们搞不清楚啊，就是王夫人为什么一肚子的火？那这个火是因为那个绣春囊就开始引发的，因为有一个性的这个事情在大观园里面爆发了，所以他一肚子的火，那这个火就开始乱烧，烧到王熙凤那边，现在又要开始烧到晴雯的身上。那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意，不比那些誓词演绎之人。好，这里面像赞美又像批判，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曹雪芹如果是贾宝玉，这段话是在讲妈妈，所以我会觉得所有《红楼梦》里面讲到王夫人的部分都很委婉，因为毕竟是母亲，所以他会说王夫人天真烂漫，就小人一讲的话他就相信。可是其实这个话可以讲重的啊，就是耳朵这么软，然后小人的谗言一听了以后就信了，然后憎恶所有的美丽的东西，那这是讲重话。可是我相信我讲我母亲我大概也不会这样讲，就是觉得说他太天真烂漫，就是因为没有心机，所以别人讲了什么就相信了什么，然后高兴跟不高兴很容易就表现出来，也不会掩饰，所以现在真怒攻心啊，就觉得真怒就是他觉得这个丫头就是一个狐狸精，就是勾引我的儿子的，所以真怒攻心就勾起往事，就冷笑道：“好个美人！”啊，我应该用这篇来写一个论文，就是“好个美人”是四个字，四个字可以是赞美的，我们说：“哎，这个好个美人真漂亮。”可是这里面完全是罪名，可以懂吗？就王夫人看着晴雯说好个美人的时候，这四个字是罪名，就是你怎么长那么漂亮啊？好个美人，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罪名里面是不需要内容的，只有一个字是内容，就是美，你怎么那么美啊？好个美人，真像个病息失似的。 啊，就把它比喻古代的这些美女。那西施是可以亡国的，所以一个妈妈怎么会容许这样的人在他们家里面啊，破家亡国的。那他说你天天做这些轻狂样给谁看？注意一下这个语言啊，你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这种轻狂的样子你要给谁看？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这种语言啊，就是女性在批评女性的时候，这种语言常常会出来啊，你做这个轻狂样子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我想读到这里你就觉得真是委屈到极点，因为晴雯所有的读者都知道她什么事都没有做，她只是替宝玉补衣服。那么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母亲心里的偏见是这么深的啊，就是你干的什么好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打量我不知道，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天揭你的皮。那就问她说，宝玉今天可好些？因为宝玉不是生病吗？被吓坏了生病。她就问她说，宝玉好一点没有？晴雯真是聪明到极点，晴雯知道说这是一个陷阱，她就说宝玉的房里通常都是那两个笨笨的去，我是不太去的。真是一个聪明的女，可是还是逃不掉。其实蛮懂得这个母亲的心理，她就说我不太去她那里啊，她就知道有人暗算了她，所以虽然着恼不敢作声，她聪明过顶。那听到妈妈问宝玉好一点没有，她就不肯以实话相对，她就说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的啊，我不大到他房里去，又不常跟宝玉在一起，好歹我也不能知道。那要问的话要问袭人跟麝月啊，你觉得那两个笨笨，那两个藏在他房里，我是不太去的。王夫人还要继续陷害他，就说这就该打嘴，你难道是死人？你不是丫头吗？你丫头就是要服侍少爷啊，那要你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到他房里？那晴雯说，我原来是跟老太太，我是老太太的丫头，贾母能干，所以贾母身边是容得下晴雯这样的人，而且她觉得晴雯非常好，她最疼的孙子她不放心，她就把晴雯拨到宝玉的房里。有没有发现那个态度是跟王夫人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王夫人自己本身的自信不够，所以她会防范，可是贾母没有，贾母觉得晴雯是非常好，所以一直到后来晴雯被赶走死掉，消息传来，贾母还叹息说，从小看她很好啊，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跟你们讲的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贾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啊。她说我是跟老太太的人，那老太太说园子里空大人少，那宝玉会害怕，所以就拨了我去在外间屋里上夜，那不过看看屋子啊，这是晴雯在骗王夫人，就是我就是来看看房子，那我不太碰宝玉的。那我原来回过老太太，我很笨也不能服侍，那老太太就骂我说，又不是叫你管她的事，要你伶俐做什么？我听了这个话我才去的，不过十天半个月之内宝玉闷了，大家在一起玩一会儿就散了。有没有发现他说谎了？他其实24小时跟宝玉在一起，可他说我十天半个月我才见一次宝玉，就是其实是解除王夫人这个母亲的情结。可是晴雯这么聪明解不掉啊，因为那个母亲的防卫性这么高的时候，怎么解都解不掉。所以他就讲说，宝玉的饮食起坐，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管，下一层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那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因为她的名额编制是在老太太那边，所以她绣花又绣得好，所以老太太那边需要的针线活她也要做，所以我就不太管宝玉的事啊，宝玉的事尽不留心。你看到晴雯最聪明是下面说，你这个做妈妈你若怪我，那我以后就多管一管，我就在她旁边帮她铺床叠被子啊，那个妈妈吓死了。所以这是晴雯极聪明的部分。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年龄相差这么大，我们会觉得这个小女孩是要被陷害，可是其实晴雯比王夫人聪明得多。她王夫人信以为真，就赶快说阿弥陀佛，你不要接近宝玉，就是我的造化了。看她的那个情节又透出来了啊，她就想说阿弥陀佛，还好你没碰啊，你没有接近她，那你不接近宝玉就是我的造化，不劳你费心。既然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天回明了老太太，这里还是有一个尊重，因为老太太是她的婆婆，所以你是老太太的人，所以我要先回报老太太，那我再撵你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在责备她。所以就跟王善保家的说，你们进去好生防她几日，不许她在宝玉房里睡觉，等我回过老太太我再处置她。然后就喝声啊，就是大声的命令说，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个浪样。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夫人们口中的情绪性字眼挑出来，骚啊、浪啊这些字，你会发现都是对性的防范。那这些字眼在我们今天社会未必消失，所以它其实是有趣的，就是它对主流文化去反证一个主流文化对性的恐惧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啊，就是你就叫他走了就好了，那你干嘛说我看不惯这个浪样，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装扮啊？其实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这些丫头其实大概都是红的袄配绿的裙子，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可是因为她有主观了，她已经有了偏见，所以她就谁准你穿这样花红柳绿的。晴雯只好出来，那晴雯是一个有个性的女孩子，她不是那种能够忍气的人，那一气非同小可，一出门就拿手帕握着脸，一头走一头哭，一直哭到园门去。那我会想到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那些被剪了头发的女孩子的那个样子，其实你就觉得好委屈，因为她也不过就是爱美一点点，然后可是那个责备是她承受不起的啊，可能就加了很多道德的批判上去。所以因此我觉得这个行为恐怕是这个大文化里很难去检查的啊，就是怎么样去把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不要去加上这些罪名。我觉得晴雯这一段的委屈是最悲惨的一部分。王夫人就跟凤姐抱怨说，这几年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啊，很少到大观园，你看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有看见，还要加一个妖精似的，只怕这样的还有，我们还要再检查检查。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绣春囊引发的事件是非常有趣的，绣春囊引发了王夫人对所有她儿子的性的防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个事件是一个单一事件，可是真正后来是引发了所有这些部分，他就觉得这样的女孩大概还多得很，那我这个宝玉不得了，他要开始设防啊，就开始去抄检。那凤姐看到王夫人盛怒之际，又因为王善保家是邢夫人的耳目，邢夫人刚好是王熙凤的婆婆，所以常常挑拨是非的，所以她百般的言辞这个时候也不敢说，只好低头答应。所以这里面有一点点暗示，其实王熙凤不赞成王夫人这样做，可是因为她知道她的婆婆是冲着她来的，然后王善保家又是她婆婆的心腹，所以她什么话都不敢讲，她就只好低头答应说是。那王善保家就继续挑拨说，太太你养身体要紧，这些小事就交给奴才吧。好，所以最可怕就是王善保家这样的人，就是他要一个权力给他，然后他开始去执行一些事情。那如今要查这个绣春囊的这个主人也很容易啊，等到晚上园门关了，大观园的门关了，内外不通风，我们给他个猛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去搜寻。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专案小组组成，原来王夫人都还没有想到是半夜突然抽查，是王善保建议的。所以小人心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他们永远觉得人是坏的，永远要去防范，永远要去检查的，而不是可以用一个比较公正的方法去面对的啊。所以王夫人就接纳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王善保在这一段戏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他说我们就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想来谁有这个绣春囊，断不单只有这个，就这个人有这一件情趣用品，他一定很多其他的情趣用品一定也收得到啊！就是他从常理判断就觉得有很多这样的东西，那自然还有别的，那个时候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就是他的。你注意他的逻辑啊，就是说在他们家里找到这些东西以后，那这个东西也就是他的。那王夫人说这话倒是，如果不如此也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啊，他们还是觉得说要把事情查得清清楚楚，可是其实恐怕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混淆。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王善保家的有一个外孙女就是思琪，所以查来查去查到他外孙女身上。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是最悲惨的，因为思琪其实是正正经经在谈恋爱，可是查出男人的袜子还有卡片，情人节写的那些山盟海誓的话，思琪是要活活被拖出去打死的。 所以你就忽然觉得很心痛。那也就是说，这种愚蠢的这个王善保家弄这样的事情，那么最后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好，凤姐也就只好答应说，太太说的是，那就照办吧。好，所以这里一直在讲凤姐的角色，就凤姐其实不赞成，可是她在这样的状况里没有什么话讲。所以晚饭以后，贾母睡了啊，怕惊动贾母，宝钗进到大观园，王善保家的就请了凤姐一起进到大观园，命令把角门全部上锁。很恐怖啊，你会觉得那个恐怖片来了，就是一个青春王国开始有妖魔进来了，就是角门全部上锁，从上夜的婆子处就抄检起来。那查了半天，就查下什么攒下来的蜡烛啊、灯油，就是晚上不是要点蜡烛吗？那个蜡烛烧烧烧，剩下一点点头，就舍不得丢掉，就把它变成私人的东西。那这个当然也有罪名，因为这是公物。那么就讲到说，大观园里面查东西，大事查不到，查出这种小小琐琐碎碎的东西。那王善保家的说，这个也是赃，这个就算贼赃。所以你看到，如果是王善保家的人来治家治国，大概真的就完蛋，因为他大事其实没有办法处理，他就把那些小小的东西，人家蜡烛点到最后放在那里的东西，他就查出来，这就是贼赃，不许动。那明天要回过太太才动。这些地方都在表现说，平常不掌权的人一旦掌权的问题，因为他根本没有经验，他就开始去证明他的权利了，去证明他的权利。那就先到了怡红院，喝命关门。当下宝玉正因为晴雯不自在，忽然看到一群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直扑了丫头们的房里去。好，注意一下，绝对没有查宝玉，要查宝玉的丫头，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先入为主，就是宝玉是不能查的，要查就是查他的丫头，坏就是他的丫头，宝玉是不会坏的，所以就没有查宝玉。所以我们看到就直扑丫头的房门去，那迎出了凤姐，问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凤姐说，丢了一个要紧的东西，大家赖来赖去的，恐怕丫头们偷了，所以大家查一查去疑。所以凤姐有点掩饰，因为性的东西也不好讲啊，就说发现了什么东西。我就在想，如果凤姐讲出来，宝玉会不会说那是我的？就极有可能是宝玉，因为他这个年龄真的会碰这种东西的。那所以这个很有趣，就是你看到那个所有的忌讳，因为不好意思讲情趣的东西，所以宝玉也不知道要到底查什么，什么要紧的东西。一面说，凤姐就坐下来吃茶。王善保家的搜了一回，又细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叫本人亲自打开。袭人因为看到晴雯这样，知道必有异事，又看到这番抄检，只好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匣子，任其搜检一番，不过是平常动用的东西，就放下了，又搜别人，挨次一一搜过。到了晴雯的箱子，王善保家的就问是谁的，怎么不开了让搜。好，你看到这两个对头，因为王善保家永远是看不惯晴雯，晴雯也永远看不王善保家，现在就对起来了。王善保家要证明他的权利，这是谁的，怎么不开了让搜。袭人正要帮晴雯开，晴雯挽着头发冲进来，因为她生重病在床上，然后身体也不舒服，挽着头发。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好强烈啊，就是这个人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搞到这个样子，他就把箱子底拉着，所有东西这样倒出来。那其实我们真的在中学都看过这样的场面，就是说当一个人被侮辱的时候，他就拼了，他就豁出来了，他就觉得你们在搞什么东西，那么把他们当贼一样在防。那他就豁一声把箱子掀开，两个手抓着底，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把所有的物都倒出来，所有箱子里的东西倒出来，这是绝对的晴雯。晴雯是宁为玉碎啊，就说没有什么事大不了，大不了一死，所以他绝不妥协，他也在这些人面前没有任何求饶，没有任何求情啊。如果是别人可能就说啊，拜托啊，不要这样，可他根本就没有，他就说我今天就是拼上了啊。所以这个动作性，你可以看到晴雯一步一步把他自己逼到一个绝望之路上去。那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看了一看也没什么私弊之物，就回了凤姐要到别的地方去。那凤姐也很厉害，就说你们要仔细的查哦，如果这次查不出来，你们是没有办法回话的，因为这个专案小组是你们自己组成的，你们如果没有查出来，是你们要去回的，你们到底结论是什么。这样那众人都说，都细细翻看了，没有什么差错的东西， 虽然有几件男人的物件都是小孩子的东西，大概是宝玉以前用的旧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那凤姐听了说，既然如此，我们就走，再到别处去。好，就出来了。出了怡红院以后，凤姐就跟王善保家讲说，我可不可以跟专案小组有一个建议，我们要搜，我们搜自己家的人，探春啊、迎春啊、惜春，千万不能搜亲戚。大家知道亲戚就是薛宝钗，因为他们是外人做客来家里做客的，你没有说家里掉了东西客人身上收起来了，因为觉得太不像话，这个传出去是不得了。可是最好玩的是发现薛宝钗完全没有动静，没有被收到，没有怎么样，第二天薛宝钗就搬出去了。那薛宝钗是何等人物，就是绝对要避嫌啊，就搬出去。然后王夫人怎么要她搬回来都不肯，绝对不搬回来，说我再也不搬回来了。就是发生了这样事情之后，薛宝钗就从此离开大观园。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大观园的土崩瓦解啊，就这个青春王国曾经有过的欢乐跟单纯全部都没有。王熙凤建议说，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啊，抄检就抄检咱们家的人，那薛大姑娘屋里绝对不可以抄检。那王善保家的也就笑着说，当然，那哪里有抄起亲戚来的。那凤姐就点头。好，就到了潇湘馆。我们看到黛玉碰到这种事情，她还真是很惨啊，就那样子一个高傲清高的一个女孩子，忽然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可是凤姐很疼她啊，凤姐看到他要起来就说，睡吧，我们马上就走啊，就不让黛玉知道什么事情。那黛玉真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也搞不清楚，那也就不想知道，那就跟黛玉聊一下啊，一会儿就要走。那王善保家的就带了众人到丫鬟房里，一一的开箱倒笼抄检一番，从紫娟的房里抄出两副宝玉常换的记名符，就是过去小孩子要到庙里去求保护他的那个记名符啊，我们现在我想台湾也有那个红的那个香袋一样的东西，那隔几年要换或者每一年要换的，那换下来紫娟就把它收起来了，也许就留在那个地方。所以王善保的非常的得意，就说你看这些记名符啊，还有披带啊，还有两个荷包啊，还有扇套啊，那里面的扇子啊都是宝玉的东西，那女孩子房里怎么会有宝玉的东西，这样就开始。其实真的难过是说，什么叫做两小无猜，就是那种最单纯的生命经验的东西忽然完全被污染。他的得意是说我抓到了，可是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不干净只是他自己的心灵，这些小男孩小女孩都没有不干净的东西，反而是王善保家自己心里的不干净啊。他就很得意，然后就拿过来给凤姐看。我觉得那个得意也是很糟糕的一个东西，你真的如果抄检到什么也不应该得意，也应该觉得哀惊勿喜吧。他竟然得意得不得了，说你看我们就抓到了。那说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凤姐就笑着说，宝玉跟他们从小在一处混了几年，就九岁十岁他们根本住在一起，睡在一个床上，这是宝玉的旧的东西，这算什么稀罕事，那撂下再到别的地方去才是正经的啊。就潇湘馆这个也过了。那紫娟就笑着说，直到如今我们两下里的东西也算不清。这句话大家深深的玩味一下，因为我们说到宝玉跟黛玉是一起长大的，所以潇湘馆跟怡红院的东西怎么算也算不清什么你的我的，因为他们永远在一起。我们记得黛玉在哭的时候，宝玉都会叫他们送那个手帕的啊，送手帕过去的，那么所以他们私人的一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分啊。所以紫娟就有一点好笑说，如果要分潇湘馆怡红院的东西，大概怎么算也算不清，连我也忘了这些东西是哪年哪月哪日留下来的。那王善保家的听了凤姐如此说也就罢了。好，接下来最精彩就到探春的房里。所以我就觉得《红楼梦》，我看到探春那一段我才觉得哎呀，所有憋的那个气都好好的发泄了一下。因为你就觉得说，我们大概多年来在一个青春的成长过程里面感觉到那个压抑的那个部分，其实很希望有探春这样的小孩子，就是他就是站出来好好的把这些人指责了一顿，你们在搞什么东西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细读探春的这一段，那么也看到林语堂一直赞美说十二金钗里他最喜欢就是探春，那么也是一个西方观点，因为就是觉得就事论事，我要跟你把事情谈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到了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啊，探春这个时候正在管家，所以探春早就知道了，探春就猜着必有缘故，所以引出这等丑态啊，探春用了丑态，就说你抄检自己家的人根本就是一个丑态，你对于管理你的下一代青春期的小孩，你用了这样的方法根本就是一个丑态，所以他就觉得难过得不得了，他就命令众人秉烛开门而视。好，我不等你查，我把蜡烛灯全部打开，把门都打开，我就等你来。好，所以一点都没有逃避的意思，一点都没有害怕跟躲避的意思，那大家就来了。探春就故意问什么事情，凤姐说丢了一件东西，怎么找都找不到，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搜一搜使人去移，那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啊！你看王熙凤是用了比较委婉的方法说我是疼他们，我疼他们，所以查一查就他们就没有嫌疑了啊，就让他们清白了。探春就冷笑说我的丫头自然都是贼，我就是窝主。好，这是我一再提到，这是好长官。就这个时候，探春不让他的丫头被动。你看到没有一个院里抽查是这个样子。可探春说：“我的丫头都是贼，我就是窝主，他们偷的东西都在我这里，你们要查就查我。”所以有没有发现，他们是不敢查宝玉，不敢查黛玉的，都查丫头。所以曹雪芹其实在这里面也写到探春这个女孩的不得了，就是我是有担当的。那我做小姐，我平常别人服侍我，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有责任，要有担当。你平常做那么大的官干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没事，都是别人的事，那当然是不对的。好，所以探春就冷笑说：“我的丫头自然都是贼，我就是投一个窝主。既然如此，先来搜我的箱子柜子，他们所有偷了来的东西都交给我藏着。”你看他讲话这么厉害啊！那说着就命令丫头们把箱柜一起打开，把镜链、装盒、寝服、衣包、大小衣物一起打开，请凤姐去抄，就是她自己的东西，她不让他们动丫头的东西，她把自己所有的化妆箱什么全部打开，这样。那当然凤姐不敢啊，凤姐就陪笑说：“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妹妹别错怪我，错怪我何必生气？”啊，就是凤姐还跟她道歉，那就命令丫鬟们赶快关上，啊，就是因为怎么样都不敢查探春的东西。那平儿、风儿就赶快替四叔这些人就关的关、收的收。啊，探春说：“我的东西我准你们搜，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啊，这是最了不起的一句话。啊，我就觉得说，一个社会里面需要有这样有担当的人。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态度，就是探春十四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说你们可以搜我，我的丫头你们都不准搜，我比众人都歹毒，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有办法收藏，所以要搜你们就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啊！你们如果真的要搜丫头，你们先回报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置我去自领啊！这个是我们真正讲的担当啊。那么担当是你在所有不可以推卸责任的时候自己一肩担起，而不是推诿到别人身上，大概是今天最难得的政务官的态度啊！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个绝对将来做政务官的好角色，就是探春啊，他完全知道他的角色是什么。他说：“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都有呢。”那这个话开始严重了，说有一天你们也会被抄。那其实是在讲我们贾家富贵了多少年多少代，那有一天皇家要抄你的时候，依法公办，你们在等这个日子吗？因为抄这个字，抄家这个字是过去做官最怕的东西啊。抄家，他说你们抄的日子都有的，你们今天早起不是议论甄家吗？我们知道《红楼梦》一直有一个贾家甄家，就南方的甄家被抄家了，所以惊惊慌慌来了几个女人把东西藏到贾家来。他说你们不是在讲甄家吗？我们接着也要被抄。所以你看到探春一语就戳破说这个抄检是小事，接着你就要抄家了，这个贾府要败落下来了。他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好，下面是最痛心的话，他这么大的家族啊，这么富贵的家族，如果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古人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一定是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够一败涂地。好，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出自一个14岁的女孩子的口中，可是今天放到任何一个社会国家，大概都是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其实重要的东西都不是外面，是你自己是不是自杀自灭起来了，根本不要等别人来打，已经一塌糊涂，一败涂地，说着就流下眼泪。所以探春是唯一警觉到这个家族的败落，我觉得她是唯一逃过那一劫，因为她后来就在抄家前就远嫁做了外族的王妃，就走掉了。那其他人真的被牵连到很惨的这个地步，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感觉一下探春这一次的哭泣的意义是什么。探春不是一个爱哭的女孩子，她在所有的女孩子里是通常不掉眼泪，可是她这个哭是看到了家族的毁灭，家族的败落的人，她就掉下眼泪。凤姐看着众媳妇，周瑞家的就说，既然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奶奶且请到别处去吧，也让姑娘好安寝。就是周瑞家还是懂事的，委婉的就说，不要再得罪探春了，这个小姐惹不起，我们不要搜了，赶快到别的地方去。那凤姐就要起身告辞，那探春还不饶他们，说细细的搜明白了，如果明天再来我就不依了啊，因为你们要搜，检调单位要搜也是搜一次，明天就串供了，所以明天就不能搜了。你看他全部是讲得清清楚楚。那凤姐笑着说，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那就不必搜了。探春就冷笑说，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天敢说我护卫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白，如果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这是他跟凤姐在讲这个有一点刺激的话啊，就是由于他也知道凤姐不得已，可是探春要当着大众借着讲凤姐在讲这些旁边的人，说你们怎么敢来收小姐的房子啊？就是在过去的大家族里，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借着讲凤姐在讲。那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啊，就是有个性的，这个女孩子就是有个性的一个人，只好陪笑，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那探春又问其他的人啊，就凤姐已经搜了，那周瑞家的、郑华家的、来喜、来旺、王善宝，你们搜了没有？你们一一的告诉我说你们搜了，我才让你们走啊！你们不是检调单位吗？如果是检调单位，你至少把东西都做了拒绝了，那就说你们搜明白了没有。那周瑞家的都陪笑说都翻明白，因为大家都怕探春，都知道探春厉害，都很懂事。王善宝家最糟糕，心内没有成算，就是其实是一个平常就是卑微的人，也没有管过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狐假虎威在那边趾高气扬，就完全不懂事。那他平常听说探春很厉害啊，都觉得探春这个女孩子很厉害，可是他不太相信，他认为是大家没眼力啊，就是一个小姐都没有结婚有多厉害，他就不太相信，他就想去动一动他那样。那他又自己想，他是邢夫人的陪房，那连王夫人今天都对他另眼相看，那就不太怕探春了。所以看到探春如此，他就想探春只是单恼凤姐。好，注意这一句话，我们刚才提到探春讲这个话不是讲给凤姐听的，因为他当然知道凤姐那么聪明，凤姐做这个事是不得已，他是借着讲凤姐在讲给底下人听的。可是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跟着凤姐来的，所以我今天骂着凤姐，你们这一群人全部是骂在里面，因为你们不是专案小组吗？可是王善宝最好笑，他不觉得他自己是专案小组，他觉得他是一个政府大员，是王夫人特别派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其实是他心里面的情节，所以他就听不懂，他认为说探春只是跟王熙凤在发怒，没有跟他发怒。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说，其实世界上坏人并不多，可笨蛮多的，他其实真的就是笨，因为他听不懂探春在讲他们，讲你们这个专业小组的无法无天，他以为说他就在生王熙凤的气，跟他没关系啊，所以这就是愚笨，就是愚蠢，所以他就趁势做脸献好，就往前去拉探春的衣服。好，我们看到这些是动作 就上前拉探春的衣襟，故意的掀开，然后故意的嬉皮笑脸说，我连姑娘身上都翻过了，果然没什么。那凤姐就知道不妙了，凤姐就看她这样说，妈妈你走开，别疯疯癫癫的，知道下面没什么好话。那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这是我小时候看到这里我就一直拍手的部分，就觉得这些笨人也没办法，但只好有探春这样的人，就是警告他一下你是什么东西。可是很心痛，因为探春其实看到是一个整个家族的败落从此开始，所以他这一巴掌打的不是王善保，是说这个家族的不成器跟不成才，就是眼看这个家族自己在自相残杀，小人的一点点谗言可以闹成这个样子，然后晚上可以抄检自己家人的东西。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探春这个时候的动作其实是一个非常心痛的部分，就是他打王善保家的这一巴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我的衣裳，这个时候他的威出来了。那平常我们说探春到迎春的房里，大家记不记得他的威是不露的，因为他都是笑着讲话的，而且讲几句话人家就懂了，他一个眼色世叔就知道要去找平儿来了。可是对这么笨的人，他只好真正发怒，他这个发怒就是告诉你说我真的生气了，因为他看不懂，因为刚才其实他骂王熙凤的时候就是在骂王善保，可是王善保竟然不懂，所以他这下真正好好打他一耳光，然后说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我的衣裳。我会跟朋友讨论到这一段，因为大家有很多人会觉得探春是一个有一点冷酷的人，因为他对他自己亲母亲赵姨娘在他的总经理室大闹的那个事情，以及现在对王善保一巴掌打过去，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太厉害。可是我要解释是说，赵姨娘跟王善保都是愚蠢之人，当愚蠢会坏事的时候，他必须要阻止那个愚蠢，因为他没有办法讲道理，他所有的理都没有办法讲清楚，所以他必须要用真正的威严去吓阻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就是我们看到探春其实还在想做最后的一点点挽救，说这个家族有没有可能不走到败亡之路，所以他打王善保以及摆出小姐的威风是想把这个家再做最后的一次拯救，可是还是没有希望。所以他在这里说，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服，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就是你是邢夫人的陪房，我看着邢夫人的面子，你又有年纪了。注意这里面都是一个14岁的女孩子说，你是长辈啊，你年纪比我大那么多，我尊敬你，可是你怎么所有做的事情都不值得别人尊敬。那他逼到最后，他必须要用这样无理的方法去指责他了。你可以感觉到王善保其实还是听不懂的，所以你会觉得探春做这个东西并没有过分，因为他接下来他还是没有懂啊。他说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做好啊，狗仗人势天天做好，就是没事就要找事去惹是生非，专管生事，如今越来越不得了了，你打量我是跟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儿，你们姑娘就是迎春对不对，因为迎春是邢夫人的女儿。他说你以为我跟你们家的姑娘一样那么好脾气啊？那由着你们欺负就错了主意了，你搜捡东西我不恼，我不生气，你不该拿我取笑啊！所以你看到探春的这个一步一步下来的这个语言，说着就亲自解衣卸裙，这个最厉害了，他就把衣服开始脱了，说好拉着凤姐说，你来搜，你为什么叫奴才来搜，要搜你来搜，好，这个是最厉害的一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想到说，你自己一家人然后自相残杀到这样的程度，难道你都看不出来？他其实也有点指责王熙凤，你最近什么事都不管了，你这样不管下去这个家族要怎么办啊？会真的走到末路了。所以他就拉着凤姐细细的翻，又说省得叫奴才来翻我的身上。那凤姐平儿赶快给探春束裙整袂，把她衣服穿好，那口内就喝着就骂着王善保家的说，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癫癫起来，那前天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那不准再提了。那就劝探春不要生气啊，探春就冷笑说，我但凡有气性早一头碰死了，不然怎么会准奴才在我身上翻贼赃啊？就讲到这么重的话。下面这个戏越演越精彩啊！你可以看到那个王善保家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讲愚蠢之人，所以这个愚蠢人被打了一耳光，被骂到这个样程度还是不懂，跑到外面还要嘀嘀咕咕还要讲话。探春就说， 你们等着我去骂他吗？好，探春的丫头就去骂他了。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刚才可以担当说他们的东西都在我这里，因为他真的平常训练有素啊。所以我们就看看说我如果有气性，我早一头碰死了，不然怎么准奴才在我身上乱翻贼章？明天一早我先问过老太太，我先禀报贾母说我就是打了王善保家，然后我给大娘赔礼，就是邢夫人，那因为王善保是邢夫人的陪房，所以我给他道歉，不给王善保家道歉，因为他就是奴才，可是我给他的主人道歉，我打了你的奴才。那当然邢夫人也是一个笨蛋，邢夫人如果聪明，知道这一巴掌是打在邢夫人身上，就你的陪房怎么管的？平常训练到什么地步了？怎么会这么无法无天的状况？所以大家都读一下那个语言里面的深意。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意思，赶到窗户外面，他还没停，说罢了罢了，这也是头一遭挨打。其实这些老妈妈在贾府是大家蛮尊重的，通常都不会到打人的地步啊，就晴雯骂骂他就算了，可是真的就是不成样子了，所以就挨打了，说这是头一遭挨打，我明天回了太太啊，就回邢夫人，我回老娘家去吧。他有点撒娇了，就是我受了欺负了，我要回娘家去了，这个老命还要他做什么？好，这些都是撒娇的部分，就是他还是不懂事。好，探春就命令丫头说，你们听到他说这个话吗？你们还要等我去跟他对嘴吗？就意思说他这样的人，这样的身份，这样的不懂事的人，你们还要等我去骂他吗？所以你看到探春的厉害，如果是我们，我们大家就站起来去骂他了，可是探春不是，说就跟他的丫头说，你们要我去骂他吗？你们平常的训练到哪里去了？好，我们看到下面那个丫头的厉害，世叔就站起来出去说，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就是我们的造化了，只怕舍不得。那凤姐说真是厉害，果然这个探春教出来的丫头都厉害。所以这是我们要谈到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企业或有一个组织，其实这个主管真的是重要，因为他平常所有的管理他做到什么程度，在事情发生的时候都看得出来的。所以你大概到一个企业，你看一看所有人际关系就知道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到迎春房里乱成一团，对不对？什么人都跑来乱扯，可是到探春的房里清清楚楚，谁该骂谁都清楚。那么小姐怎么可能去骂王善保家？所以世叔他们就站起来去骂，而且骂的那个语言真好，就是你不是要回老娘家去吗？好极了，你如果回去我们就安静了，就没有小人了，那就怕你不舍得，因为这边有油水啊，其实讲得很清楚，讲了这个王善保家。凤姐就笑着说，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啊，就有这样的长官就会有这样的底下的这个员工。探春就冷笑说，我们做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这还算笨的，背地里就只不会挑唆主子，就是我们的语言是厉害，可是我们绝不做小人，在背后讲人家的坏话。所以其实还是在讲王善保家，就是有什么事情这个家族是可以坐下来讨论的，可以沟通的，可是不是在背后这样挑拨是非，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状况。所以其实四回是很让人感触的啊，就我一再提到说，团体、家、国、社会大概都是如此，就是没有一个正当的沟通管道以及人与人的理智相待，而变成一大堆的流言跟是非的时候，大概是很难去整顿。那探春到最后也只好无奈离去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儿就陪笑劝探春不要生气，又拉了师叔进来，那周瑞家的人劝了一回，那凤姐才服侍探春睡下，那带着就过暖香屋了。好，下面我们就看到李纨生病在床上，她跟袭春是紧邻，又跟探春相近，所以顺路先到这两处，李纨才吃了药睡着了，不好惊动，直到丫鬟们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没什么东西，又到了袭春房中来，袭春年小尚未世事，吓得不知道有什么事。我读到这里真的会有一点心痛，就是袭春大概十一二岁，所以真的吓坏了， 所以我一再提到说，这些事件不在于事件本身，那个绣春囊没什么了不起，是它所引发的这个污染才变成真正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所有心理的病，他们的不健康不是因为那个绣春囊，是因为这些超检。所以惜春后来出家，惜春后来很多东西就划分得清清楚楚，杜绝宁国府，就是他原来是宁国府的小姐，住到荣国府这边来，他最后就说不让宁国府的人跟他来往。所以这一回的所谓的这个回目当中有讲到惜春，就惜春是非常孤僻的人，他就觉得他不要跟这些不干不净的事在一起，那就在入画就是惜春的丫头的箱子里找出一大包的金银颗子，大概有30-40个，还有一副玉带板子，还有一包男人的靴袜。好，这个就不得了了。那入画也黄了脸，就问他是哪里来的，那入画只好跪下来哭诉真情，说这是甄大爷赏我哥哥的，就是贾珍，宁国府的贾珍赏给我哥哥的。那因为我们爸爸妈妈都在南方，那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那我叔叔婶子每天就是吃酒赌钱，我哥哥怕说把这个东西，人家赏我的东西交给了他们以后就被他赌钱花掉了，所以悄悄的就麻烦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因为这个超检带出来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心酸的，就是这些小孩都是穷人家的小孩，爸爸妈妈留在南方守房子，然后哥哥做了车夫，妹妹就在惜春的房里做丫头，然后哥哥因为做车夫，所以过年过节主人就会赏钱给个红包什么，然后这个钱没有地方放，那给叔叔又不好，因为叔叔他们就赌钱赌掉了，就想妹妹比较可靠，就托人带进来给妹妹，就是这样子的话在入画这边藏着就比较保险，可是最后他还是贼赃。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私人的这个生活啊。那惜春的态度非常特别，惜春就跟王熙凤说，嫂子你别饶他，那如果他做了这个错事你就把他带出去，你们要打要骂就是你们的事。所以惜春很绝情，所以你也感觉到说他就是要撇清，就是我跟他没有关系，那他犯了什么罪我听不惯哭，你们最好拉远一点去打。所以你看到也很害怕，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些孩子都被污染了，他们一个原来单纯的青春的王国全部被破坏。那迎春已经睡着了，丫鬟们也才要睡，下面就讲到了迎春。那大家可以看到最严重的是思琪，思琪的箱子打开以后还没有检查又被盖上了，因为王善保想这是他的外孙女，所以这里面都在讲徇私，他别人查的严格的不得了，他就不太查，结果后来周瑞家都看到说这是什么，就拿出来一双男人的锦带袜，一双缎子的鞋子，还有一个小包袱，打开看里面有一个同心如意的字帖，其实就是一个情人卡片那样的东西，就递给凤姐。凤姐因为常常理家事，慢慢懂得几个字了，看到那个帖子是大红双喜的简帖，上面写着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的意思，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如果园内可以相见，可以托张妈给我一个信，如果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可以说话千万千万，在所赐香袋两个已经查收，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佑安拜举。这个潘佑安也用得极好，因为古代有个美男子叫潘安，他又潘佑安，所以你觉得曹雪芹也蛮幽默的。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会不会觉得那种这个年龄的男孩女孩怎么会不谈恋爱。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个17岁的男孩16岁的女孩，思琪16岁，他们写了一个情人卡，你就觉得大逆不道，那到底是他们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一段是有趣的，其实王熙凤在念这个东西的时候，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种深情，因为他们两个从小长大，后来思琪每次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点要好，那表示说我非你不娶非你不嫁，所以就送了一点东西，那思琪就把他绣的香袋给他，那他就给他香串，又把他的那个鞋袜给他，那这个东西被查到了。所以我想这一段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 悲惨的东西，因为思琪其实约会他的表哥在前面已经被发现，被鸳鸯看到，因为这样子那个潘佑安就跑掉了，就长得太漂亮没什么用就跑掉了，那思琪就生病了，就觉得要死也死在一起，你怎么就这个样子就跑了，所以他就带着这个表哥给他的东西，一个女性的刚烈的爱情变成他自己要去完成。所以他被找到以后，你会发现最有趣，他跪在地上没有什么表情，他没有求饶，没有哭，没有闹，你就会觉得思琪大概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必死无疑，那对他来讲生命已经到了幻灭，而最大的幻灭不是这个东西被找到，是他的表哥走了。所以我想去体会一下那个女性的心情。所以这个超检一个一个带出来的事情，其实是让我们看到这些女孩子最悲哀的事，或者说我扩大一点来讲，我觉得是青春被伤害的痛苦啊，所有这些青春被伤害的痛苦，就他们其实以今天的现代眼光来看，他们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他们就是在情人节寄寄卡片，他们就是两个人彼此有一点爱悦对方，送一点礼物，那可是这个事情可以变成超检大观园，然后变成连接到绣春囊的这个性的一个防范。那么所以因此我觉得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啊，大家可能可以看到曹雪芹从非常当年的异类的角度去颠覆了主流文化，他对这个青春王国里的人，包括探春，包括思琪，其实都有很多的同情啊，对他们的命运的状况。所以接下来我会觉得大部分我们看到75回以后都是这些丫头被赶走，一个一个被赶走，所以宝玉的痛苦不只是那些小姐要一一出嫁了，其实更痛苦是这些丫头到了陪她到了16岁，她们度过了初一到高三的岁月，现在全部要走了，全部要走。那大概是超检大观园真正的意义。我觉得这个超检大观园是整个粉碎了大观园的美好的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